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13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川普在谈判破裂之后，他有主意，他上演了一个反包围。你不是封海峡吗？我在外边再来一道，我封你。那现在就演变成了伊朗的经济崩溃，对决世界经济崩盘。为什么呢？伊朗讲你要不让我过，那谁也别过了，谁也别出去了，那咱们就双重封锁，咱们就别走了，就看谁坚持得住。那川普打得赢这场经济战吗？军事战美国天下无敌。说到现在在打经济啊，你川普挺得住吗？我认为他打不赢这场经济战，他等于放弃了自己的长处，搏自己的短处。这个伊朗并不是特别害怕啊。另外呢，今天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匈牙利大变天，欧尔班们正在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为那个谁呀、Peter 他们那个地萨党，他们是蓝色的，我实在找不着一件蓝色的衣服，就这件了，咱们就穿着吧。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我们关系近的，说说台湾。那郑丽文访完中国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国台办立刻那得给点礼包啊，给发了一个会台十条。我仔细看了看呢，都是一点小糖豆，也没什么大的东西了。主要呢，因为你也不是执政党，我跟你谈完了什么十条，说了半天也没用，也落实不了。结果台湾的政府的陆委会啊，他就表达了一下，大概呢两个意思吧。一个说呢，就你这些小政策名为会台，实际上这里边啊，基本都是胁迫和分化。你比如说鱼产品呐、农产品，你停的呀，原来台湾没说啥，都是大陆给人家停了，那现在你又恢复，你又啊又敞开大门，啥意思啊？啊，等我们慢慢形成了依赖了，然后你再折腾我们，这叫养套杀，养肥了再杀，纯属糖衣炮弹。第二呢，台湾政府讲说你要谈你就来找我谈，同时也敲打国民党，你不能自己乱说乱动，你要合作你就来和我直接合作啊，这说了这么一些话了。我看到呢有一篇媒体写的这么一篇社论，我认为写的还挺好，说的还有一定的深度。他说这次呢政协会双方谈话，这里边的主要宗旨就十个字，坚持九二共识，六个字反对台独，加起来总共就这十个字。他说这根本没有代表台湾人民的立场，这什么意思呢？坚守九二共识，这是92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一个共识，而且这里边的内容早就都变了，这和台湾人民有一分钱的关系吗？这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怎么变成了好像未来台湾的一个基本国策一样？反对台独，等于这两句话十个字加起来就是一个坚决统一，等于在政协双方这十个字里边，这是他们的主要宗旨嘛？台湾人民没有位置，没有选择的余地，统一是他们这两个党唯一选择的道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至于台湾人民的想法根本不重要，也不在郑丽文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根本没有顾及台湾人民对未来眼下政治前途各方面的选择权利，根本没有啊！所以说呢，统独是不能选择的，台湾人民只能接受两岸统一，那就是未来被中共统一啊，变成一个独裁社会，完全最后都听共产党指挥，就是将来啊以前香港的那个样貌。他这个说的特别好，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最后的等于什么？统一，唯一的就这条路，两党都已经高度一致了，没有第二条路，没有别的讨论， 至于台湾老百姓怎么想不重要。嗯，我认为这个社论写的到位啊，写的有点意思。来吧，那下边咱们就说说万众瞩目的匈牙利，因为这个太重要了。那今天呢，我这儿合适啊，我这儿因为有时差，我是早晨起来一看，哎，七点来钟正好开票，我一边干着活一边听着里边 YouTube 他们在现场报道啊，那我当然跟着也心潮起伏啊，也跟着情感澎湃啊，有这么一个过程啊。那先给大家说整个的结果，现在点了多少，点了 98.78%，那都这时间怎么还差一点多海外选票啊，那个还没过来呢，那个大概还要一周的时间才能补上，现在手里的票全都开完了。那最终的投票率是多少，原来我们给他画了一条线是 70%， 不能低于这个啊，结果呢投出了一个 79.51%。 我看到匈牙利一家媒体的报道，年轻人的投票率您猜有多少？85%，拿下啊，这个就太重要了，这个特别重要啊，投出了一个80%的投票率。那说说双方的得票，最后呢蒂萨党就 Peter 他们这个党拿到了138席。那上次呢，上次没有，因为他这是一个新党，包括 Peter 本人原来也是欧尔班阵营重点培养的一个对象，年轻有为嘛，不算是特别核心的吧，算是第二层的，哎，也是一个重点人物，最后他反出去了啊，最后分裂，最后呢认为欧尔班现在这么搞把国家就干完了，所以说他要自己单干。成立的这个党呢，严格讲他的光谱也不算，也不能算左翼，他还是有点偏中右翼的这么一个味道，拿下了138，过了2/3。欧尔班呢上次大选是135席，现在还剩55，一下丢了80席。党票呢 Peter 他们这党拿了310万吧，3095什么的啊，309万，大数310万，欧尔班他们还是拿到了220万票。那百分比呢 ？Peter 他们是蒂萨党53%，那边是38%，两边差25%。我们那个民调呢，一开始说的大概两边差23、22，实际上最后投出来这个比那个要稍微多一点啊。这个呢，应该说，包括 Polymarket 他们的预测呀，啊，包括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啊，比较吻合啊，这个比较吻合。看完整个这次大选的开票，我作为一个报道者，作为一个评论者，我们断断续续也跟了这么久，因为它太重要了。嗯，自我总结，这次还是比较成功的啊，整个这次的报道和评论还是比较准确的啊，说明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媒体关注的这些民调和预测，应该说都是比较正确的一些资料。那这些东西对，那未来放眼美国中期选举什么的，我们还会用同样的这些啊基本盘啊基本资料来进行判断啊，这次还挺好的啊，我自己也挺满意。那下边说说这个吧，那看看整个的感受，整个开票一开篇大势就已定，一下就拉开了。那到这时候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是能不能在199席里边拿到133，因为那是2/3的绝对多数，只有拿到2/3才能进行宪法的修宪，进行改革，才能彻底摆脱欧尔班对政府的这种控制，把他过去搞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啊，包括大法院很多的东西都可以把它扳回来。所以说人们就开始关注冲133，结果讨厌一直停在122，停了好长时间，最后计票终于到了45%的时候吧，点了不到一半的时候，最后突然间公布一个成绩，一下到了135。因为我开着两个屏幕嘛， 一个呢是两个年轻人在那儿搞评论，这两个就一片欢腾。同时我看到就在布达佩斯那个大广场，无数的年轻人在那儿等着开票呢嘛，大家呢那时候都等着这个132，结果这一到135，全场沸腾，很多人痛哭失声。到这儿，这国家终于彻底给拿回来了。最终开票的结果138，海外的那一票还没说呢，大概是139。因为这次呢，外边的人啊，支持 Peter 他们的人是巨多的，所以说有可能还涨一席啊，这个现在还不一定。令人关注的是呢，欧尔班也就差不多在开票开的一半的时候，他就出来讲说，我已经致电 Peter 啊，祝贺蒂萨党在大选中获胜啊，坦诚自己的失败，还比较大方啊，直接就承认了。看到这一幕呢，不光是我们中文媒体了，包括很多英文媒体，我看大家都差不多啊，反应都一样，确实都觉得有点错怪欧尔班了。虽然这一次遭到席卷，遭到大败，但表现的比川普还是要好太多了。你看人家痛痛快快的就认输了，不像川普那样啊，选举舞弊啊，或者是咱们要冲击国会啊，大选舞弊怎么不公平，那没有那么多废话。所以说说到这儿呢，这欧尔班还算是个体面人。特别令我改变印象的是啊，这次的选举，我看到匈牙利内部也有很多自由媒体，他们也在报道，基本公正，基本顺利。欧尔班在里边没有下黑手，没有在里边啊，在里边捣乱，说明这个人你别看有很强烈的独裁倾向，但他还是有底线的。是不敢还是不能，这个我不知道，但至少看整个的大选还是比较顺利，比较公平，比较公正。那整个这么一个结果，那很多人就讲，那马上这里边有法国大选了，下一步还有保加利亚大选了，还马上就有英国的大选了，现在呢大家都拜托川普，你们这哥几个千万就不要再干涉我们的大选了，典型的票房毒药。看到这么一个结果，整个欧盟都长舒了一口气。首先呢，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啊，委员会主席啊，冯德莱恩啊，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帖子，说匈牙利选择了欧洲，欧洲也始终选择匈牙利，一个国家重回欧洲的道路，欧盟因此变得更加强大。我之后看到马克龙啊等等这些人，大家都发了这种热情洋溢的帖子。然后呢 ，Peter 在他的讲话中啊，也郑重做出承诺：我们正式回归欧盟，回归北约啊，我们变成北约和欧盟的坚定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没含糊了啊！今天大家都开心，大家都高兴，打赢了这么一个万众瞩目、世界瞩目的这么一个战役，大家呢也都如释重负。到这儿呢，我们点评一下。先说在匈牙利国内，刚才说了啊，这一次的年轻人的投票率是高于总投票率的85%啊，这是一家媒体直言，我还没看到最后的数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让人肃然起敬，等于匈牙利人这次对普京说不，对川普说不，欧尔班和中国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同一般啊，等于这次对习近平也说不。这帮年轻人他们夺回了自己的国家，回归欧盟，所以说这一点特别的令人振奋。那下一步要干什么呢？我就看那个 Peter 他们也在讲话里讲啊，主持人们也在讲，首先拨乱反正，重新修宪，把国家修宪要回到正道上来。没说那个 Peter 讲吧，我第一个修宪的就是任期最多两任，打掉欧尔班原来他们搞的那个终身制。欧尔班如果这次要赢的话，他都干5任了，那就干20年了，那还有完吗？ 以后恢复到你就最多干两届，这就一切都给他搬回来啊。这是第一，拨乱反正；第二，要彻底清算。这是很多媒体他们评论员在第一时间的啊，他们的呼吁，要彻底清算欧尔班既得利益集团。你就看欧尔班那大肚子，你就知道这帮人过的什么日子。你看那大庄园，这两天这不是快选举了吗？有一帮年轻人拿无人机飞他们家那大庄园，人家都有葡萄庄，好家伙，那庄园那跟普京那个差不太多呀。你挣多少钱？你有这么大的庄子？说这帮人把持着国家机器，把持着国营企业，把持着各大媒体，个个肥头大耳，脑满肠肥。不打掉这些人啊，这么多投票的选民年轻人，人家是不答应的。所以说上来一定要清算，反攻倒算，这一点是没含糊的啊。然后之后呢，大家有很多的期许啊啊，国家呢把原来政府的那些手都拿回去，恢复到自由经济，大家重建法治。市场经济和法治这是彼此相依相伴的，这个不缺一不可呀。另外呢，要调整对欧盟的关系，同时也要调整对中国的关系，对美国的关系。匈牙利现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呀，政治上依赖美国呀，这以后都不成了。所以说以后未来的政治经济都要靠在欧盟这边。所以说这一点啊，这是对人家国内大家都非常的兴奋，有很多美好的展望。希望了，咱们都希望皮特他们这帮人能对得住啊，翘首以盼的这些匈牙利人啊，这是大家的一个盼望。那说到对欧盟来说呢，这根毒刺终于给拔出去了，对整个欧洲、对乌克兰等等等等，大家全都松了一口气。那你说下边跟欧尔班一块捣乱的，还一斯洛伐克那飞科呢？那个相对要容易很多啊，那个要稍好点啊，跟普京那儿还没到这个地步。欧尔班这个那就绝对是在这儿的啊，所谓什么保守主义，其实他有他们什么主义都是生意啊，就是他是大旗啊，把他一打掉，那飞科也差不多该选举了，立刻就老实了。因为欧盟他有一个一票否决制，有这根钉子，他们一直受制于普京和川普，当然也间接受到了中国的强烈的牵制。现在终于干掉了这个内鬼啊！应该说，欧盟现在搞了一个什么呢？这叫啊，清理家务。应该说，这欧盟啊，这是大利好。那下边对于美国来说，我今天看到有美国，因为他那个美联社他们那几个那个新闻频道也都同步直播呀，我看几个主持人都特别奇怪，我们美国人民什么时候全力支持欧尔班这样的人了？美国什么时候和这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就这么一个16年把匈牙利给祸害成这样，这么一个臭名昭著、声名狼藉、现在被本国人民唾弃的人，什么时候变成了美国政府、美国总统最可爱的人了呢？这些主持人自己都整不明白啊。那现在看呢，从一开始的卢比奥到后来的万斯，一直到最后两天川普的猛烈的背书，现在全部成了票房毒药。原来我们对赢不赢都有点含糊啊，都有点没把握，现在席卷到了2/3，哎，谢谢这几位。那面对着整个这么一个选举结果，那你们这三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站在了民众的哪一边？你要按我们小时候学那句话，你们仨整个一反动派啊，你们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啊，是不是这么一个概念？以川普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利益集团这次不但是丢了脸，而且也给全体美国人做了一次现场直播，看了吗？在那儿啊，年轻人们那些啊人们上演了一次大席卷。美国呢，展望美国的中期选举和2028，那美国人能不能也像欧洲人一样 一波流把这帮东西都带走呢？就像我们寄托的那样，那美国的年轻人2024你们一时冲动可以原谅，那现在你们能不能和匈牙利的这帮年轻人一样，把国家从这个利益集团手里把它给夺回来呢？啊，当初都硬的，我们要为大家干这个，为农民干这个，为铁锈摇摆州的啊人们干这个，为年轻人干这个，你现在干什么了？除了你们这帮亿万富豪，这帮科技大鳄盆满钵满之外，你们拿到了大量的减税之外，你们给老百姓干嘛了？能不能这帮年轻人争口气，把这国家从这帮亿万富翁手里，从这个利益集团手里把它夺回来啊？所以说这是对美国来说，那对全世界呢？除了在南美，这个必须承认，川普的背书在其他地区都是负资产，特别是在欧洲。之前我们有荷兰大选，川普支持那维尔德斯、瓦尔德斯嘛，然后德国大选，嚯，大家还记着马斯克、万斯他们那帮人嘛，上蹿下跳支持那选项党，也都没成啊。那下一个欧洲重要的选举是啥呀？明年的法国大选。法国大选，他们都知道他们这帮人的旗帜谁啊？勒庞啊，老太太勒庞。勒庞明年行不行啊？实话讲，明年不行，因为一审已经判下来了，他因为挪用欧盟资金案被判有罪，5年内禁止参选任何的公职，所以说明年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他没戏了。那我上诉，哎，在上诉期间，只要上诉没有结果，这个禁令依然有效，所以说明年勒庞基本就没戏了。他被判4年监禁，但是5年不许参加任何公职啊，就有这么一个。那没了这老太太，他那干儿子那个就差远了，那个形象比这老太太杀伤力差多了。所以说明年呢，大家看啊，后边还有英国大选呢，这帮人有代理人吗？有啊，就那法拉奇呀什么的，现在民调还挺高的呢啊。那咱们就接着对决呗，咱们就看这一波又一波到底啊，你们能不能赢？说到全世界来说，所谓的这两年泛滥的所谓新保守主义，其实你仔细看也没有什么什么主义啊，有什么什么政治或者是经济的理念，根本提不出一个这方面的理论来，严格讲也说不上是什么主义。实际上呢，就是一些政客利用一些社会问题啊，穆斯林的问题啊，非法移民的问题啊，包括一些社会矛盾啊，你比如说到美国铁锈州，对吧，制造业都没了，原来炼钢的挖煤的全黄了啊，大家都没事干了，他确实有一些社会矛盾，有一些社会问题，结果这些政客呢就拿这些东西来忽悠那些教育水平偏低的社会阶层和大量的农村人口。欧尔班一样，他的优势地区也在农村，平时呢给一点小恩小惠，甚至用宗教手段来进行加持，这我们都见太多了，或大家做那什么状啊，把手在各肩膀上，好家伙，那时候你去过教堂吗？平时你看过圣经吗？那他都认为自己是干嘛呢，来欺骗这些教育水平偏低的啊，包括那些农村的人口。那你说这些人就不需要有人来代表吗？当然需要，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人家需要也有一个他们的代表，但是还是那句话，一个国家不能以这些人的认知来决定，不能由他们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把国家拖回到他们想要的样子。这个在美国大选里我说了很多次了啊，美国教育机构自己的数据，美国54%的成年人阅读水平低于6年级水平，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大概只有38%，咱们就大数说40%，有60%的人没接受过大学教育。是你们这些人呐，当然你们有说话的权利，有代表性，这个没问题，但不能用你们的那些认知来决定整个国家的认知， 让我们全体啊，这个国家整个世界都按照你们的那个逻辑去生活，那个是不行的。所以说这就是所谓什么新保守主义，这个啊，这就是目前的这么一个状态。那现在随着人们逐步看清了川普的本来面目，说是为这些人服务，你服务什么了？你不就是你那帮亿万富翁天天惦记你那个大歌舞厅啊，这两天又给美国来一个新的大凯旋门，你操心的这些事儿和美国的那些民生和老百姓的经济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说呢，只要是川普这面大旗逐步坍塌倒塌，所谓全世界现在流行的这个川普主义就会出现系列的垮塌，欧尔班也在这个大的局里。说到这个所谓的思潮，很快就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来我不能说它永远不能回来，也可能哪天啊阴魂不散又回来了，但我想经过有这次川普、欧尔班等等这帮人这么一折腾，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被人们所唾弃。人们算总算知道了，原来听着还有点道理啊，对吧？那你说啊，这个管制非法移民这事儿不对吗？对，对，但你光干这个吗？你还干了很多别的呢，那个跟这个有关系吗？那个要不要命啊？是你把这办了，你把那些也办了，那2025计划你都办了，那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现在看啊，整个的这一茬人他们的理念啊，所以说呢，未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垃圾堆里待着去吧啊。所以说今天呢，匈牙利人用他们的呐喊给了全世界一个巨大的振奋，这一点呢我非常的欣慰啊，我们啊认为这才是人类应该有的发展方向，特别的振奋啊。来吧，那下边我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半岛电视台的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声称他们对以色列43个目标发动了攻击。那以色列方面呢，也是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贝鲁特周边，他现在不打这个首都，因为跟川普保证过，以及真主党的其他目标持续在发起打击，坚持表示黎巴嫩战线不在这次的停火范围之内，也就是那边两边还在打，但是没那么狠了啊，还没停啊。那今天震动全世界的大事儿，就是川普宣布他要上演一场反包围。他主要发了两个帖子啊，第一个帖子讲，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这次会谈整体谈得不错，大部分条款都谈妥了。他这说的对不对？他这说的对啊。伊朗那边其实也是这么说的，实际上大部分条款还都行啊，这就是这中间川普说呢，唯一真正关键的问题就是核问题没有达成。那伊朗那边没这么认为，伊朗还是认为呢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也没达成啊。他川普就说主要还是核，他说从即刻起，美国海军，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开始对所有试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全面封锁，你封锁我也封锁。他说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我们当然希望恢复到所有的船都可以进，所有的船都可以出的正常状态啊！你别听伊朗说啊，好像哪个地方有水雷，甭来那套啊！这是赤裸裸的全球勒索啊！我们绝不会接受这种勒索。昨天我就说了这个观点，他说我已经下令海军在国际水域搜查拦截所有向伊朗缴纳过路费的船只，任何支付了这个通行费的船舶，你就别想出来，别想在公海上获得安全航行，这说的是第一点。另外呢，他准备清除这个水雷。然后他讲啊，任何伊朗方面的人员，只要胆敢向我们或者是和平航行的船只开火，你将会被彻底摧毁，毫不留情的彻底消灭啊！他做了这么一个警告了。然后还是他们海军没了，空军没了，防空系统、雷达形同虚设，领导人都死了，等等，又来这一套。 哎，这就不说他那个车轱辘话了。然后说这场封锁很快就会开始，而且会有其他国家大家来加入。说伊朗绝不被允许继续靠这种非法勒索行为牟利，他们不光想要钱，他们还想要核能力。他说我们已经枪弹上膛，全面待命，美国方面将彻底收拾伊朗所剩无几的残余力量啊。说这个啊，说你承诺了放开海峡，现在明知故犯，最后也没有做到，让全世界都陷入到焦虑混乱和痛苦之中啊，你甭跟我来这套啊。他就是说的，他有很多的重复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内容了。那发完了这么一篇东西，那油价一开盘就崩了，一下就涨了8%以上，股市一下就下来了，尤其是美国的盘前期货一下就完了。那这是什么情况？他说了两种情况，一个是伊朗船，还有向伊朗交过钱的船啊。他主要说了这两种，我全部封上。那落实了没有啊？即刻起，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了一个公告，他说将于美东时间4月13日上午10点开始实施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封锁，所有国家一视同仁，适用于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和其他沿海区域的船只，包括在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的所有的伊朗港口。然后说中央司令部的部队不会干扰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往返于非伊朗港口之间的航行自由。一会儿给大家解释啊。然后你发了这么一个，伊朗海军立刻发出警告，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军舰都将被视为是违反停火，我们将做出严厉果断的回应，你过来我就打。他是这么个意思。大家注意中央司令部公告的差别，川普帖子里说的是什么？只要你给伊朗交了过路费了，你就别想出来，交了钱的船一并封。哎，看中央司令部那个并没有落实执行，什么概念？你只要到了伊朗港口，你去哪儿？我去伊朗，你可能是阿巴斯港或者是那哈尔克岛，全都不行，你从那儿出来的也不行，也就是我断的精准打的是伊朗油和伊朗去伊朗的货品，你给他送生活物资也不行，他是这个意思啊，彻底斩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别人随便走，就你不许出来，他是这个意思啊。哎，那川普说的，那我别的船，那伊朗又让我交过路费，我没辙，我也交了，那我能出去吗？一开始帖子里说不让，现在他没提，这事儿可没提。因为当时他发这个帖子，很多人就感觉到难以置信，那对中国和印度的邮轮现在主要出来的都是他们吗？你怎么着啊？人家中国邮轮里边出来了，你美国船把中国邮轮给拦在那儿，你把中国邮轮给没收了，给押走，那你跟中国之间怎么回事？你怎么跟中国解释？你我招你惹你了，你凭什么弄我呀？再加上人家用加密货币汇款，或者是背后用人民币汇款，你上哪儿知道去啊？人家互相是保密的，人家不告诉你啊。所以说这事儿一看又惹不起，也没法执行，所以说这个中央司令部他也没执行这个，就是专打伊朗的货品。这一下就让市场有所缓解了啊！这个一看油价稍微下了一点，那沙特油对吧，阿联酋科威特的油还是可以出来的对吧，你只要伊朗让我出来，第一道封锁线能出，第二道封锁线不管，那就可以。所以说大家呢还是稍微的缓解了一下。那伊朗议长立刻表示，伊朗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如果你们再次试探我们的意志，我们将给你一个更沉重的教训 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然后伊朗警告，如果美国真的对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这个行动的话，你把我的油全给我断了啊，来进出的货你都给我断了，那曼德海峡就这边的那个也将是我的下一个目标。那两边加起来整个石油两边的量就超过世界25%了，每天的价值每天30亿美金，还没算天然气啊，就光是油就到这么多了。那现在真的这实际情况什么呀？美国海军真的在阻止伊朗和伊朗相关的船只在进出，本国的那是肯定不行了，伊朗就是影子船队的，原来伊朗的船你肯定不能出来了，然后上你那儿去拉货进出的全都不行。而伊朗的则阻止其他船只进出海峡，你不让我活那都别活了。伊朗官媒表示，如果伊朗的石油出口被切断，他们将彻底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的所有通道，以此来对美国和全世界施压，来和川普进行博弈，咱们看谁能坚持得下去。你不是切断了我最大的经济来源和生命线吗？那好，我就切全世界的生命线，咱们就看谁先受不了。伊朗现在准备这么干，那现在咱们把这事儿给分析一下啊，这叫什么事儿？这行不行？咱们把这事儿给分析分析啊。本来呢，为了这封了海峡，为了保持全球的油价，前一阵呢没突破120啊，应该说还在一个相对可以忍受的位置。为什么呢？川普放松了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因为什么？伊朗石油是一个全球产品，只要有石油进来，它就会压低整个的价格飙升。最后当时贝森特放了伊朗油，放了俄罗斯油，来缓解这油价，不要到150，不要到120啊，还能忍受。这是他们一开始的做法。美国军方也没有对伊朗的油轮没动他们。那原来我们讲，你与其去打那个哈尔克岛，切它的经济命脉，你何不如就直接在海湾口这儿把它的油轮都给封了，不就完了吗？那不跟打那岛是一个性质吗？啊，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压低世界油价，包括美国自己的油价，伊朗的油轮也是有用的，也是有贡献的，所以说他也一直让它出来。你比如说中国，我们都知道在这里边海湾国家40%几啊都是中国的用量，伊朗呢13.6%，相当大呀。中国用油的13.6%，那可能够别的国家一年的，全国的都够了，因为它是制造业大国嘛。那你一下不让我买伊朗油了，那我只能到别的国市场去抢油，那大家的成本就全起来嘛。所以说伊朗石油你还真没法弄，你打了它等于提高了全世界的价格，造成了一个大的短缺，那美国加油站的价格也跟着往起走，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所以说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呢，川普一直没打伊朗的油田、天然气基础设施啊，包括哈尔克岛等等，他一直没动。可是打到现在了，该炸的一类目标、二类目标、三类目标全炸没了，现在就剩着这目标了。他又不愿意炸石油和天然气设施，那怎么办呢？他那天就转发了一个帖子，那天谈判失败，他就转发了一个哪个智库啊，我忘了那个智库的名字了，一个专家的战略，就整了这么个主意，也就是进行二次封锁，我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我再加一道锁，断你伊朗的经济命脉。你看我美军零伤亡，我不愿意打了，零发射，我也不打炮了，对吧？最低的经济成本、军事成本，然后对伊朗造成最大的经济伤害，对吧？你不光是油没了，你的日常用品也没了，全给你断了。 但现在的问题，这就和一开始贝森特他们设计的那个压低全球油价的那个思路就背道而驰了。那你这么封，刚才伊朗也讲了，那我也封，你在外边封我，那我在里边谁也甭出去了，那过路费我也不收了，那现在完了，石油也出不来，天然气也出不来，化肥也出不来，啥都出不来了，等于这对全球经济会造成灾难性的打击，而且美国这么干你是违反国际海洋法的。我怎么违反了？对呀，我中国船到哈尔克岛拉了伊朗油出来，你凭啥不让我走啊？我犯什么法了？你凭什么拦着我？你有什么资格拦我？你拦住我，你要把我怎么样？你也不能怎么样的。所以说你这是违法的，是你断了他的生路，你是会使伊朗经济崩溃，那边呢又把全世界切了，是吧？同时呢，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啊、欧洲等等，大家都承受压力，大家呢都感受到痛苦，可能会不会加入你一块来整伊朗？这是你的想法，但现在问题是呢，你就变成了，你用你的短板在碰对方的长项，什么意思呢？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优势在军事。这方面完全碾压伊朗，美国的劣势就在于经济。你双方现在还能谈判，啥意思？就势均力敌嘛，要不然还有什么谈判城下之盟？你就交代就完了吧。你现在还能谈，说明双方还处在一种对峙的状态。那伊朗拿啥跟你对峙啊？就是因为用这个海峡捏住了世界经济的咽喉啊。美国现在等于是你放弃了自己的优势手段，和对手在自己的弱势领域进行互搏，那你自己首先经济会受重创，那里边那些阿拉伯国家就彻底瘫痪了，外边等着的望眼欲穿的全球经济，那代价也是不可承受的呀。所以说你这就显得川普的这时候来搞这个战略，我也不知道谁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我知道你是很绝望，你是很失控，但是这是下策呀。我们都能想象，现在伊朗他是为生存而战，他们痛苦的忍受能力，他们的韧性，那你一直这么多年受制裁，他是比别人能扛的，而且现在叫非对称作战嘛，所以说人家是很清楚的，这是关于生死存亡的一场战争。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呢，这场战争本来就可有可无，人们图的就是个维持生活，所以说那边呢是咬紧牙关跟你非对称玩命，你这边呢大家被迫无奈被你拖进这泥潭，你说谁熬得过谁？等于川普现在呢用就走上了伊朗的游戏规则，把世界拖入了这场消耗战。我看你的能扛得住还是我能扛得住，我断了你的经济命脉，你也断了我的经济命脉，哎，咱俩就看谁能多活几天。川普这两天解心宽吧，我美国有的是油，我们不怕啊，全世界不愿意，你们都到我这儿来买来，我这个漂亮，是吗？这道理是这么回事吗？常规军事作战美国肯定能赢，但是在经济战方面互相比看谁挺得住，美国是无法持久的一方。为什么？只要市场一崩溃，无论是石油价格、股市还有它的国债，川普你的结局就是认输。这个游戏你能玩吗？互相封堵，他在里边封一道，你在外边再封一道，咱们就看谁坚持得住。你坚持得住吗？所以说我真的是不知道谁给他出的这个主意啊，这个昏招啊。你现在唯一能干的就是有限军事打击，你得上啊，你得把兵弄上去夺他的岛，或者是怎么样把海峡弄住，然后这时候把各国喊来，咱们大家一块儿搞金钟罩铁布衫啊，把这个海峡护住，然后咱们就该干嘛干嘛，这是你唯一的做法呀。 所以说现在看啊，这他先盯不住，这几乎没有任何的疑问了。那打仗的事儿呢，《华尔街日报》报了，说他也考虑对伊朗进行有限军事打击。官员和知情人士说，说川普和他的顾问团队正在考虑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同时，恢复对伊朗的有限军事打击，来打破当前和平谈判的僵局。官员讲，川普也有可能恢复全面轰炸行动，但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低，认为呢这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川普本人呢也不愿意卷入长期的军事冲突。官员讲说，无论川普选择哪个方案，都面对重大风险。华尔街讲，因为重新发动全面战争，将进一步消耗关键弹药的储备。另外，也引起国内选民们强烈的反弹。因为如果伊朗政权虽遭打击，但保持完整，并继续推进核计划控制海峡。在这时候，如果你缩减了军事行动呢，又会被认为是德黑兰的胜利。所以说华尔街日报呢也替他着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就是目前我对他今天二次封锁搞这个包围战，我认为这实在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啊，这实在是不着边。来吧，咱们说说经济。那现在说说这油价吧。油价呢，我刷一下啊，现在呢是布伦特原油，现在前两天还94、95呢嘛，今天一上来就窜上来了，这还好点了，刚才是涨了8%几，现在是涨了7%，现在是102.17美元，这还降了点呢啊。美国那个德克萨斯 WTI 原油啊，又回来了，刚才降回到7%几，现在又涨回到8.65%。又到了104.9了，又窜上去了。所以说呢，今天啊，这谁也好不了了。然后咱们看看股市吧，股市呢，道琼一开始跌了400-500，啊，跌了1.1%差不多啊。这个它的盘前期货现在稍微冷静一点，因为它没有把那个交过路费的船给扣了。啊，大家认为它松了一下，现在道琼跌了370%，标普呢是跌了52.4%，跌了0.77%。日本呢跌的刚才多，跌了600-700，现在是跌了582，跌了1.0%几。香港呢也跌了300多点，跌了1.25%啊，上证也跌了0.23%。我看一眼韩国。韩国刚才好了一点，结果现在呢又跌了1.16%，刚才稍微往回反了一点啊，刚才涨回一点了，现在又下去了。咱们留着这个网页啊。那海峡呢，本来有2艘船给伊朗交了钱了，准备过，结果川普这么一折腾，然后他那边海军，美国海军又发了通报，大伙摸不清状况，掉头又回去了。又回去了，你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那下边给大家说说，那下一步怎么办？那你说现在整个海峡现在聚焦在这儿嘛，那就俩解决方案吧，一个是谈，一个是打。那打现在这事儿先放放吧，那咱们就说谈。那这第一轮谈怎么谈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后来我今天看了几家媒体的报道，大概的样貌咱们综合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巴基斯坦外长，这是东道主，确认说美伊之间的谈判将继续进行，整个会谈并没有崩盘，没有结束，双方呢仍在讨论各自的诉求，美国也没有放弃啊，话没有说死。那他讲说第一次没有谈成是很正常的，在谈判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东西已经达到预期了。毕竟呢说这次啊也不是说一点成绩没有。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停火的状态现在还在维持嘛。巴基斯坦呢是这么说的啊，他认为这事儿并不坏了。那宣布破局的是美国，是万斯，其实伊朗也没有认为这次破局了。这次说的话比较绝的是万斯， 经过这个谈判之后呢，后来走到发布会这儿，我昨天把这个五六分钟的发布会我后来把它给补齐了，看完了。明显看万斯走出来情绪比较沮丧，直接上来就宣布谈判失败，说当然了，和巴基斯坦没关系啊，人家是尽了力了啊，主要是伊朗方面态度非常强硬。整个的会场我也看了看后边的维特科夫整个所有人的情绪啊，现场气氛非常的低迷。万斯说完了一些大致情况以后，回答了两三个问题，扭头拔腿就走。那记者还没问完呢，就后边追，他根本理都不理，推门啪就走了。从开始站在那儿，最后到他推门甩袖子走，不到四分钟。他整个的这个状态就明显感到非常的沮丧。那他说什么了呢？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核心分歧呢，当然是核能力和这个长期的承诺。那你美国的要求是什么呢？他找一个在未来伊朗任何时间都没有办法获得核武器的这么一个机制，这是美国的诉求。那伊朗的立场呢，说我还是要保留和平使用核能的权利，说你要求我全面禁止核研发，这个我不能接受。那我核电站还是可以做的吧，这是两边的一个争论啊。然后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要求就是完全立即安全的开放，恢复原来该啥样啥样。那伊朗的立场呢，你别跟我来这套，我一定要在最终协议签署的时候我才放开，没有这个作为筹码，我拿不到最后的那个东西，你还怕我吗？放开可就没法再封了，所以说我等着最后时刻才放，没有最后协议我不会放，这是两边的一个争议。那两边呢又说，那你要这个态度的话，那咱们能不能先临时停火，咱们现在先停，哎，让这个时间拉长，现在不是两周吗，这时间也不够，咱们能不能搞到45天然后再谈，你先把这45天把海峡先放开行不行？不行，坚决排除了临时放开的可能性，伊朗不答应。然后下边呢又说到代理人啊，就是珍珠党什么的这些，美国的立场，你要彻底终止这个代理人的模式。伊朗立场非常强硬，那帮都是我小弟，我们是一起的一伙的，坚决拒绝。那美国媒体 XLS 讲，那两边在会场上谈什么来着？哎，美国还真的把他那15点要求带着呢。那伊朗呢，拿着他那10点方案，两边呢都各说各话，鸡同鸭讲。所以说呢，南辕北辙，就根本说不到一块儿啊。所以说呢，两边是高度对立的。谈了好多啊，你想，总共谈了21个小时，那你得扯多半天，谈到早晨4点，该说的都说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是刚才万斯他们的表述，那伊朗的新华社叫法尔斯通讯社，他的表述是，我们没有接受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和那个核能的那个条件，说美国的野心阻碍了达成协议和共同框架，说德黑兰现在根本不计划还有新一轮的会谈，就这样，说美国人根本没有准备好降低他们的期望，而且通过谈判，美国要求他们得到无法通过战争实现的一切，战争得不到，通过谈判你也得不到，就这么个意思。他们也讲呢，还是形成了两个基本的共识，但是大多数东西都不行啊。咱们看看这个 XLS 对整个谈判细节的一些报道，说美国代表团呢11号当天才匆匆赶到。万斯下了飞机以后，先睡了4个小时的觉，倒时差。等他出现在谈判会场的时候，伊朗团队那边已经啊全部准备好，首轮谈判的要点、各方面文件都准备好了。这万斯呢，揉着惺忪的眼睛这才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连谈判议程都没有和巴方来互相确认。 也就是咱们谈怎么谈，第一步先谈啥，第二步先谈啥，连这个都没碰。最后呢，那就按照伊朗提出来的时间框架来。当时美国表现的非常的仓促，也根本没有准备。他们来了多少人？来了300人的大队伍，为了保护万斯呢，他那个大黑吉普车全开来了啊，30-40辆啊，这整个的一个大阵仗。结果来了以后呢，根本不在状态。说现场看到美方带来的谈判文件，只有薄薄的几页，我看《华尔街日报》的讲，大概只有6页，上面写的全是一些原则性的条款。你再看伊朗团队这边的文件箱里装着详细的数据、各种协议的草案、关于核设施技术的说明，就是我们都是按这个平民用的等等，就关于这方面的解释说明120多页。也就是伊朗这边是很认真的，他们啊真是按着谈判啊跟你仔细的来扯皮来的，人家准备的非常的详细和充分。你再看万斯他们这边就带了几页纸就来了，来了以后就谈吧。所以说伊朗方面呢，我们讲他是按照以往那个谈判模式准备的，准备跟你啊磨洋工泡蘑菇啊，咱们来里边斗争博弈啊，你互相妥协互相争夺，人家是照着正经八百的谈判来准备的。没想到这边万斯根本没有谈判的经验，事先又没有好好做准备，而且遇到困难的时候又没有任何的替代方案，最后整个就脆断了，就突然停了。伊朗说别呀，我们这话还没说完呢，明天咱们再谈。他不谈了，他走了，稀里糊涂来，草草收场就走了。现在的结论是，长达21小时的会谈，冗长的会议，双方呢进行了情绪比较激烈的一些争吵，最终的结果在核心问题上不但毫无进展，分歧反而变得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不是互相接近。最终的结果是这样。 Axios 的报道能够明显的看出来，作为东道主巴基斯坦是非常的沮丧，他们投入了巨大的政治和外交资本来撮合此事，他们为此把伊斯兰堡这个拥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给封锁了，部署了数千军队，同时为两边的代表团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机护航。伊朗代表团回去了，怕以色列把他击落啊，弄了好几架 F-16 战斗机陪着飞啊，花多少钱啊，就为了得这次的政治信誉。结果到现在呢，大家都非常的泄气，一无所获，这事儿白忙。这就是这次谈判目前的给大家的这么一个总结啊。所以说说到这儿呢，万斯可能对伊朗他们这个一般谈判的这帮老炮这帮老手呢，他们准备的那个戏呀、啊、特别多、人家不习惯一下就直奔主题啊，咱们先扯一扯，再搞一搞，咱们搞个3-5天的，对吧？然后咱们再慢慢介入。万斯他们这边不要这样搞，那你是来通知的，你是来谈判的呢？所以说万斯等于对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经验，搞一搞一看弄不成散伙呗。川普那边望眼欲穿，就想停下来呀、啊、结果你现在呢确实是有点太草率太仓促了。那你说这次破局你要说全赖万斯这也说不上，但是至少在经验方面和在态度方面万斯呢好像是有欠缺啊，这是给我的这么一个印象。那下边说说伊朗方面，伊朗方面也快坚持不住了。伊朗总统呢现在已经告诉革命卫队，伊朗政府已经3个月没有向员工开工资了，银行停止了营业，自动取款机里边也没钱了，公司和工厂现在都已经停工了。为啥？网络中断了，所有的这些社会服务都暂停了。他讲呢，国家只剩几周时间就会彻底崩溃， 佩泽时间跟这帮人讲了，我们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啊，所以说川普就赌这个，看你先倒下还是我们全世界经济先倒下。嗯，来吧，那咱们给说说那美国高层什么状态。民调显示万斯的支持率暴跌了21个百分点，进入到了负值，他已经变成了现代历史上一个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这是有问题了。他这次这个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估计就是去挺欧尔班那个，当时说了那么多话啊，我们美他就代表美国人民了啊，我们美国人民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最代表西方文明。美国人民说：“你代表我吗？你代表你们？你代表我吗？”所以说啊，这可能跟这次谈判没有直接关系了。川普呢这两天的一个主旋律就是有大量空载的邮轮，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正以最快的速度来美国啊，来装最好最漂亮的石油和天然气啊，来吧，买我们这儿来了嘛。他今天那两个那个封锁帖里边也大量的提了这个内容啊。简单给大家说说，那美国有的是石油吗？那现在大家还去什么霍尔木兹啊，直接都奔美国拉油不就完了吗？没那么回事儿了。美国确实是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2025年的数据，每天的石油，每天啊，它的石油产出量是1360万桶，世界第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它一天1360万，霍尔木兹海峡呢一天是2010万桶，那现在那边基本都断了，那你这一天生产1360能解决吗？解决不了。为什么呀？因为美国自身每天都要消耗2040万桶石油。美国是这样的啊，在某些月份美国自己出产的石油和自己的消耗的石油啊，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自己出的多用的少啊。美国是出口油的啊，但是全年算下账来的话还是算不过来，也就是自己需要的油还是很多的。那你出口啥呢？哎，这里边有品种问题，因为美国本土出产的页岩油基本都是轻质油，美国自己用不了那么多，他就把多余的轻质油全都给卖了。但是呢，他要进口必要的重质油，他自己有很多炼油厂，你比如现在他就合适了嘛，因为委内瑞拉呢都是粘稠的那种重油，哎，这个美国很多啊炼油厂是要用的，所以说他把自己的页岩油的轻质油往外卖，然后他从世界上又买自己的重质油，所以说你要指的美国自己也就是个够用啊，勉强的比自己的消耗可能稍多这么一点儿，你要说现在他就能取代霍尔木兹海峡，川普天天这么说，明显的他就在忽悠自己的基本盘，在骗自己的 marker 啊，那哪有那么回事儿？能罩得住吗？根本罩不住啊！来吧，说说世界各界的反应。川普帖子里说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加第二道锁，其他国家也要一块儿参与。结果他原来的铁哥们英国率先表态，我们不会参与到美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我们不参与。那英国要不参与，别的肯定都不参与。所以说现在摆在川普面前的难题就是，盟友不参与，他自己捡了一道就是给伊朗交了钱的那些油啊，他就不拦了。那进去拉了伊朗石油的挂着俄罗斯国旗、中国国旗和印度国旗的船，就从伊朗那儿阿巴斯港出来的或者哈尔克岛出来的，你来了，我看你怎么弄。美国海军你把他抓起来，你抓起来你是依据什么啊？就依据你在那个平台上发的一个贴文，你根据啥？伊朗可以耍混蛋，他可以把他炸沉了，为什么他叫伊朗？那你也跟他一块干，你把 举着中国国旗从哈尔克岛拉着伊朗油出来的船，你给我打沉一我看看，你把他抓起来我看看你怎么弄。所以说只要英国他们一不伸手，谁也没法办，没法办啊！用封锁海峡的方法来打破伊朗对海峡的封锁，这个办法我真的是很奇怪，谁给他出的这个主意？是那个智库的一个专家写了那么一篇文章，但是呢他自己也转发了，那玩意儿就能当国策就能用啊，你不找几个专家并期推演一块聊聊，我真是弄不懂啊。所以说就说呢，你又不去打，你又谈不下来，那你说现在这事儿就这么个情况啊，就这么个情况。那这是一个第一个国际的反应。那下边咱们说说第二个反应，也有民调数据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政府已经完全放弃国内问题。和帮助本国公民相比，万斯和川普痴迷于灾难性的外国战争，并为外国领导人去竞选，他们的心思全在这上面了。60%的美国民众认为，那很多朋友也说，你说他干嘛呢？原来给大家分析过，他现在已经陷入到那种网红心态了。是，你比如说抓国内经济，那得做很多下很多功夫的。你比如说和这帮做汽车的，把哥几个都叫来啊，大伙说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啊？那边商务部长、财务部长都在呢，帮你们解决，对吧？你们要怎么帮忙？来打败中国车，打败美国车，那个德国车，咱们怎么弄？要然后到商场，到沃尔玛去，你总统真得去啊，和大家一块shopping，问问大家意见，大家都告诉我你们希望怎么样？你得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呀。原来他选举的时候是这样，那不是摆拍摆的跑到麦当劳里边，那不是还表演的吗？你要真抓美国经济，就得是这样的。你要到酒吧里边，到咖啡店里边，对吧？问问那些啊打工的那些人，你们这小费免税怎么样？平时收入增加多少？你得来这个呀，你得真下功夫啊，对吧？那平时的那些工地，对吧？你黄仁勋投了几个企业，我得亲眼看看呀。这 OpenAI 你们那数据中心长啥样？我得去看看呀。卡塔尔你们都说应了我几万亿，你们落实多少了？我得去盯着去。这都要做，这才叫抓经济呢。问题是这玩意儿能上头条吗？媒体能重点报道这个吗？你现在在世界上这么来回折腾，大家你看都看着我脸色，我发个帖子，大家你看连新西兰大坑都得给我分析半天，那多红啊，多火呀，我天下第一网红，这个多过瘾啊。他现在是他已经中了这个的瘾，中了这个的毒了。所以说你让他回去，从这个热闹的舞台上回去，然后做那个耐心细致的经济工作，他已经飘了，他已经没这个心思去做那个去了。所以说您就别惦记，也别指望了。还是经济学人昨天说的那话啊，他现在在外边连续铁板，包括那关税战啊，最后被最高法院连根拔，等大概下个月吧，那个出生公民权的那件事儿估计也得吹菜。然后呢打仗这事儿彻底完蛋，所谓的委内瑞拉模式，那儿老百姓都揭竿而起了，都急了。古巴这事儿呢，因为普京给他捣乱也破局，然后下一步再去中国还怎么去啊？我都不知道到去中国你能谈回一个啥来呀。在这种情绪下，他会更折腾，他会更出圈了。所以说到现在就看今天反包围来这么一招，他已经乱了啊，他已经乱了。所以说现在看啊，整个状态很不好了。那说说最后的走向，那下一步那你说能怎么着呢？我把话撂在这儿，我相信啊两周之内可能是来不及了，因为现在一周时间基本已经过了嘛，还剩一周的时间有点太快了，他现在又没有马上打的意思，所以说这两周停火肯定就无疾而终啊，自动延长，就不用再说什么两周了，就黑不提白不提，就这么延长着吧。然后很快就会有第二轮谈判。 又进入到伊朗那个扯皮啊，那个啊，咱们在这儿搞一搞啊，多聊聊，对吧？然后呢，就在那儿磨洋工，就在那儿啊，进入到他那个泡蘑菇的那个习惯的状态。那你这时候你派谁去呢？你又没有原来像好脾气的布林肯啊，或者是原来比较犀利的像蓬佩奥这样的外交部长、国务卿，你弄一个从来也没参与过外事谈判的万斯到那儿去，我通知你啊，你这么做，你不做是吗？我回家了，你这叫什么谈判啊？咱们得搞一搞啊，什么事儿不得聊吗？那怎么弄啊？那你要还这帮人去，还是谈不成。但是我相信呢，伊朗国内崩溃和世界经济崩溃这两大对决，川普首先会趴下，认为这招啊，就今天我们所推演的这个马上就会上演。他一看完这事儿，肯定不能再往下干了，那就接着谈呗。那你说怎么办？要不就去打，他又没胆儿，他又不愿意去打，那这剩下的就只剩下谈了，这个就已经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啊。来吧，咱们再看看油价现在怎么样。油价又稍微回去一点啊，现在布伦特呢涨了6.96%啊，又上去一点，现在是102.16块啊。WTI 呢涨了8.66%，现在是104.93块。股市呢差不多啊，还是刚才跌了那么多点。日本上去喽。日本跌了654，跌了1.15%啊。香港呢现在也跌了将近1.15%了啊，情况都不是特别好啊。那比刚才那个，比今天他刚一说那个炸的那个，应该说还好了很多了，还好了很多了。来吧，今天呢准备的内容不是特别多啊，那下边呢咱们就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和大家呢咱们聊会儿啊。来吧，咱们先看 IRR 说欧尔班还是有风度的，愿赌服输。我认为这还是小节，我认为大节是这次整个的大选，欧盟很多东西都是有观察员的，都盯着呢，世界的人权组织很多都在那现场盯着呢，没出事儿。我看到的那家自媒体是一个教授加一小伙子，他们俩坐那儿给大家聊，那个教授好像他比较懂，后来他聊的一半他跑了，有那个电视台请他去当嘉宾，他急着走了。他就讲这个，他说那个那些投票站那些什么，他仔细的看了看，各党都有监票人啊，整个的选举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比较平静，比较干净。这一点我认为这是欧尔班的大节啊，这是整个的节操还是守住了。原来我们都嘀咕啊，好，盘踞16年了，盘根错节，树大根深，舍得吗？就这样被人家给拿下，舍得吗？会不会捣鬼跟马杜罗一样，对吧？所以说呢，这一点我认为应该有点表扬啊，我认为这个还可以。Velo 说，匈牙利大选已经明确揭示出一点，欧洲民众至少年轻人真的已经不再信任美国了。即便美国副总统亲自到场助选，之前卢比奥啊也去了，说美国啊总统亲自背书的情况下依然败选，可见欧美真的是已经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了。美国的欧美川普的欧美大旗是很成功的。在这儿呢，我必须啊给您做一点澄清。欧美整个这砸断了骨头连着筋啊，并没有南辕北辙，和欧洲真正南辕北辙的是美国政府，是现在以川普为代表的资本利益集团，是他们并不能代表美国的主流文化，真正的那个美国的主流和欧洲人家没毛病啊，大伙还是在一起的，各方面都在一个频道上，这个没问题。现在是川普不但在欧洲是反动派，他现在在美国那么多中考小考，那么多的大笔数的翻转，他在美国现在和主流他也是反动派。我现在都可以预想，就这么下去，直到11月份的中期选举，刚才看了在匈牙利上演的这一幕了吗？在美国就会上演，会给他一个脆的， 会给他一次大败。所以说我坚信啊，这个我认为欧美之间的主流文明，我们都叫现代文明，都叫普世价值，我没问题，没有渐行渐远，是他在渐行渐远啊。威廉，谢谢您的支持，说昨天在 Poly 上压住欧尔班下课，一天赚了30个点，恭喜恭喜。吃水不让不忘挖井人，给大康来加个鸡腿，谢谢您啊。还真有玩的呀，他打开看看也就完了，还真下场去玩啊。应该这个呢，最近我们用的这几个民调啊，包括呢看的这两个预测盘，最后的表现还都是不错的。这样在未来呢，我们在预测大选预测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些基本数据来给大家做推荐啊。这也是我这次的一个心得，因为几次了他们都经得住考验，所以说下一步呢咱们继续用。共无说永远没有完美的方法，只能换方法试试。美国封锁海峡肯定还要配合军事行动，兵力在集结中，说大康忽略这一点了。没有忽略啊，还是那句话，这个有限打击啊，你要说全面把人家给彻底炸烂，那个因为涉及到人道主义啊，美国民众自己也不会接受的，所以说那个呢是不行啊。但是呢我认为就直接就最近这不是谈吗，这不是两周吗，你就继续谈就完了吗？这次没谈成回去汇报看看还有没有有的谈，有谈下周再谈一次，两周之后哎，你的各种部队都已经到位，那就该干嘛干嘛了。结果在下次还没有谈之前，在停火期间，这不还在谈的期间吗，你怎么把海峡给封了？你说你现在突然上手段，这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啊？而且你又做不到，做完了也没有好效果，最后还得自己灰头土脸的把这给拿下去，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你不是两周吗，你急什么呀，对吧？你该干嘛谈扯呗。那你说下周没谈，没谈就待着呗，你就在那儿啊，这储备军火啊，这整军备战，你就准备吧，把下一个目标都研究好，那个具体打哪儿，你就上手段呗。所以说这个呢，在谈判期间，就因为第一次呢有两三个点没有谈到一块儿，最后就来这个切人家的经济命脉。作为一个大国，您觉得这是合适吗？我认为这是违约的，对吧？不两周吗 ？AN。说万斯既要跟川普交代，也要跟美国人民交代，同时还要考虑2028的总统选举，是他有点呢不愿意负责任啊，就简单处理，他是有这个了。然后他反复的跟外边讲，说我在这段期间我打了12个到20个电话，你都打给谁呀？我跟川普始终保持着联系等等的啊，甚至还跟卢比奥保持着联系，啥意思啊？这次拔腿就走不是我的决定啊，这是跟大家始终通气儿的，这没我责任啊。你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有点不沾锅啊，随时若即若离的这个态度。所以说这次来也没有做认真准备，谈碰一下不行掉头就走，这个是他的问题啊。沙币太多，说市场基本规律就是供需关系，供应少了，需求只要不大减，价格当然就会涨嘛。所以说呢，尽管说到美国是产石油的，可是它也在全球石油市场当中，这儿出现了一个20%多的一个大缺口，那全球的石油一块涨，美国老百姓你也没有办法啊，置身事外，你也在里边沾包，每个人的油枪你都要受这场战争的惩罚，我们都是川普的代价，所以说这一点你是没办法的，他不跟你讲这个理吗？哎，所以说呢，他赶上这么件事儿啊，当然呢，这对我天天做节目倒是很充实，我们在里边也跟着啊头脑风暴，再跟着里边分析，跟着他着急，但目前看眼下的这个二道封锁，这有点太玩笑了，而且特别是在两周期间，我认为是不应该这么做的。你要说两周之后，哎，你来这么一个，我可以理解。啊，我可以理解，所以说现在这个 不好啊。当然呢，今天非常高兴，一会儿呢有朋友家的鸡腿儿，另外呢一会儿好好的喝它一大杯啊。匈牙利的这根毒刺终于把它给拔下去了，心里大畅快啊，这一点是非常高兴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